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今天能够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信息，也谢谢教会长职的邀请。知道教会最近就是一直在谈这个悔改的这个主题。首先，什么是悔改？当然悔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悔改是我们得到一个生命的一个必要条件，悔改是我们得到生命的一个必要条件。从圣经的观点，悔改就是向主来认罪，转向上帝。是，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就是好像一个人他要转一个方向，比如说走错了一个路，他要转一个方向，所以这个是一个转向上帝。当然另一方面也就是不断的来纠正我们生活的方式，我们要对准我们的目标，就是主耶稣基督。当然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会不断的怎么样来通过我们去读、去听、去思想，而且能够行出上帝的话语，来引导我们一个正确的方向。在十年以前将近其实十一年了有一个叫做惠来登陆器这个惠来登陆器是一个欧洲太空总署的一个太空探测器。他是一个机械人他当然是他本身没有很大的动力，所以要靠这个火箭把它推上去。这个火箭叫罗塞塔号，他们的目标是一个彗星。这个彗星并不大中国人叫扫把星，因为它后面有一些的这个水蒸气等等，所以会在望远镜可以看到。所以当这个探测器要到这个卫星这里到这个彗星的那个地方，它不断地要修正方向一个彗星像这个彗星并不是很大的，地球是很大，可是你在很远很远的地方看到只不过一小点这个彗星更小了。怎么样把这个探测器能够到那里？而且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计划，就是把这个彗星登陆在这个把这个探测器登陆在这个彗星上面那是更难的，对不对？这个探测器一共旅行了10.7年就是一共3907天才到，十年的时间终于到了这个彗星叫67P 这个，而且非常成功。在2014年两年以前11月12号彗星上着陆了，哇真是不容易不仅找到这彗星，而且在上面登陆了。很可惜就是登陆的地点它降下去以后登陆器呢就移了位置不晓得什么原因，所以最近他突然又发出一些信号回来。所以这是人类的一个当然在太空的科技方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进程。所以其实我们的 人生我们的十字架的道路也是如此，我们需要靠着圣灵的引领能够到达那个 目标，不仅是到达，而且能够成功的得到这个生命，所以是更需要靠圣灵的帮助。圣灵可以随他的意思使用我们四周的人，使用神迹奇事、异象、环境来指引我们。但是要注意的事情，圣灵使用这些方式的指引绝对不会跟上帝的话语来相抵触，绝对不会违反。好，下一章，对，下这个不会违反上帝的旨意跟原则。所以假设说违反了，就表示并不是这个引导并不是出于圣灵。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段经文的背景啊，今天这段经文在《使徒行传》十一章十八节，希望大家能够翻到自己的圣经。这背景是使徒彼得在耶路撒冷，当他见到使徒还有其他的弟兄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他特别去替他所施洗的这位罗马的百夫长哥林流，因为他是外邦人，来做一个辩白。他说你怎么会到外邦人，我们不能到外邦人家，而且不可能跟外邦人接触的。从第十章第二节我们知道，哥林流他和全家都敬畏神，他们是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所以很可能是有一些的以色列人，他们好的见证来吸引哥林流去敬畏神，而且常常祷告神。哥林流是住在该撒利亚，犹太人很仇视住在这个城市的人，他们称他们是以东啊，就是他们敌人的女儿。从十章二十二节我们看到，哥林流被犹太通国啊，就是整个国家所称赞啊，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个外邦人竟然被犹太的人整个国家来称赞。那基本上他的前程有两方面有很好的见证，第一个就是说他和全家都敬畏神，他们常常祷告，所以这个两方面表示说他们与神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他们是爱神。第二个，多多周济百姓，表示了他们爱神的结果与人的关系也是正确的，所以他们不仅爱神，他们也爱人。而且在第十章第四节说，天使这样说，他的祷告，哥林流祷告和他的周济已经达到了神的面前，已经蒙神所纪念。那问题是哥林流需不需要耶稣的救恩，或者为什么哥林流还需要耶稣的救恩呢？那我们稍微看到第十章三十四节，等一下再提这个问题。当圣灵感动的时候，使徒彼得他就认识到主的心意，因为彼得他说，我真看出神不是神是不偏待人的。所以当我们歧视一些人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的傲慢与偏见啊，这个就是犯罪的时候。那十章三十五节他说，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宣告，表示神爱世上每一个人，神爱世上每一个人。那人的回应就是应该去爱神。当然 我们在这里要注意到，行义是敬畏主的一个结果，不是敬畏主的原因。那虽然如此，既然神爱世人，他差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已经完成了救恩。在当时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救恩，而且升天了。耶稣基督来代替有罪的人，还清了罪债，甘心受死，而且第三天复活。所以在这个之后的人，包括敬畏神的这个哥尼流，都必须要回应，必须要去信靠我们上帝他舍己的这样的爱。上帝爱世界上每一个人，包括像哥尼流这样的人，他全家的人。因此神就差遣彼得去向这外邦人传耶稣基督的福音。从第十一章第四节可以知道，如果彼得有话啊告诉你，神叫彼得去告诉哥尼流，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因着信而得救。你和全家因着信而得救。所以这是一个明证，就是说哥尼流他同样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可以看到，假设说我们的历史，人类历史，一个是这条一条直线，从神创造亚当夏娃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在这个当中主耶稣基督降生在世界上。所以在主耶稣之前的人是相信将要来的主耶稣基督，在主耶稣之后这些人乃是相信已经来过的耶稣基督。所以是一个同样的，是要仰望着。在台湾我去过这个亲近农场有很多的这个许多的绵羊许多的绵羊。去年五月的时候我在那里站在一个山坡上，我在拍照的时候，突然看到一群许多的绵羊就向我这边走过来。我一生里面还没有看过这么多的羊，而且这么可爱，就向我这边走过来。我就抓住机会去录影留念。他们从我身边走过来，我就蹲着，然后他就从旁边走了大概八分钟才走完，很可爱。很多人就去摸他们拍照。在中东地区圣经里面记载有许多的石漆坑石漆坑就是有柏油里面有柏油，若是绵羊没有牧人的引导就会偏行几路，就掉在坑里面。绵羊掉进去必须要有人把它救上来，还要把它清洁干净。其实我们人也是如此，我们常常就是偏行几路。以赛亚书53章告诉我们，我们要照我们自己的方式。每一个人都希望不要神去管我，不愿意被上帝所引导，所以我们就迷失了方向。人都有骄傲的罪，我们都渴望被别人所称赞，捧得很高，我们很喜欢去挟制别人，甚至被别人高举为哇你这个很伟大，好像神一样。所以我们很容易就掉入以人为中心而不以基督为中心的陷阱。当然除了骄傲的罪，我们也很容易受到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 啊，这些世界上的事的引诱。不仅如此，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姐妹、亲戚朋友、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学业、我们的喜好、我们的娱乐等等，都会使我们爱以上这些超过爱上帝。所以悔改是什么呢？悔改从这个观点来看，也就是从爱这些的东西来超过爱上帝的这样的光景，来转回到以基督为生命的中心的一个生活，就是一个为主而活的一个生命。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啊，耶稣这样的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在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九节，耶稣也这样说：第一个要紧的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爱人如己。可以注意到这里有一个顺序，我们爱神，我们相信他，我们要把神放在第一个位置。特别是当我们的配偶或者父母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很容易就会陷入这个光景。我们最近有一个姐妹，她的先生非常的爱主，准备要读神学院，但是神却把她接走了。所以这位姐妹非常的，开始的时候是还能够接受，可是越来越她就不能接受，陷入了一个忧郁症，很非常失控的一个光景。当然我不是说我们要铁石心肠不管这些，但是我们在悲痛之中不要忘记，我们的死亡不过是我们的，不是我们的一个终点，死亡不是我们的终点，而是永远与信主的亲友同在的一个起点。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第十五节，耶稣问彼得三个问题，大家知道，那是第一个，他问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圣经告诉我们，的确，我们要爱妻子，我们要孝顺父母，但是如果爱他们超过爱主，这个就是一个错误的光景，错误的心态。我们必须要悔改，我们必须要归正。我们看到哥林流和听道人有回应，他们有悔改吗？当然答案是肯定的。我们看第十章四十二到四十四节，神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这不是另外一次圣灵的降临，而是让以色列人看到，犹太人看到，外邦人也同样可以领受圣灵，可以同样得救。当然首先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是审判活人死人的主，表示假如人若不向主认罪悔改，就会被主所定罪，被主所审判。其次这里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表示主耶稣代替我们的罪而死，我们的罪才能够蒙他所赦免。这个就是因信而称义。 而不是因为行善而得救的这个道理。最后，圣灵是三一神的第二位格，当然能够鉴察人心。彼得还在说话的时候啊，这个原文是现在是圣灵降在一切听道人身上，就暗示哥尼流和听道人当时就有悔改的心，否则圣灵不会降在他们身上。十一章第十八节，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经文，这里说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只归荣耀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是恩给万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这些众人就是彼得向耶路撒冷教会来辩白的这些对象，就是使徒还有一些弟兄，所以他们也明白了神也实际上施恩给外邦人，很重要的就是叫他们悔改得到生命。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使徒彼得向外邦人传福音，他们悔改得生命。当然保罗也是如此，保罗也传悔改，他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三十节这里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当然最早传悔改的在新约里面就是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更是要强调人要悔改。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在马可福音一章十四到十五节，这里说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所以当圣灵工作而罪人愿意去回应而去悔改的时候，耶稣这样宣告，在路加福音，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叫比那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所以神他是心意就是愿意人悔改，当人悔改的时候神的心非常的喜悦。后来耶稣也通过使徒约翰在启示录第二章宣告，所以众使徒都这样子，包括约翰警告以弗所教会，他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起初的爱心就是爱神与爱人的心，也就是愿意向人去传福音，这是人所需要最大的福气福分，就是得到永生。那两年以前师母跟我就去土耳其，我们到了以弗所，很可悲的是原来的城市已经成为了一个废墟，找不到这个教会。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其实这个以弗所教会是保罗开始的，但是后来在八十到九十年时候，使徒约翰是那个教会的牧者。但是在西元263年，那个城和庙被日耳曼的一支哥德人就是德国人的前身所毁。然后在西元610年，部分的城市也被地震所摧毁。 到655年的时候，城市首先就被阿拉伯人占领。在1390年，以弗所人被纳入奥图曼帝国的管辖，就是今天在土耳其。启示录的七个教会都不存在。土耳其今天是99.8%的人都是穆斯林。以弗所教会消失的主要原因，就是基督徒已经离弃了起初的爱，而且他们没有悔改，所以主耶稣拿走了以弗所教会的灯台，就是这个教会。当然在旧约里面没有悔改这个字的翻译，但是有转向啊，修这个转向这个字，一共有937次这么多。不仅有回转的动作与悔改的向神的意义，而且是旧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主题。3400年以前，这个当约书亚攻打这个爱城的时候，以色列所以会被打败。他们有36个人死亡，是因为当中有人犯罪。在约书亚记7章1节那里告诉我们，亚干拿了这个耶利哥城的当灭之物。当然其实在这个爱城之战他们战败之前，约书亚才刚刚才成功的来攻下耶利哥城。有个笑话，就是有一个小学生他们在上主日学，老师问谁把耶利哥城推倒的啊，一个小孩说啊，不是我、耶利哥城的倒塌是神的作为，他是向外倒的，因为神与他们同在，神帮助他们，神告诉约书亚要环绕耶利哥城7次等等。但约书亚在攻打爱城之前，他没有求问过神，圣经上没有记载，他的部下也没有在属灵层面上做任何的准备。相反的，在耶利哥之前，百姓把自己分别为圣归给上帝。在约书亚记第五章那里2到8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没有攻下爱城，一直等到他们认罪悔改，把自己分别为圣，在7章16到26节的时候，然后上帝才把得胜的计划来告诉以色列人，所以他们就战胜了，就攻破了这个爱城。那在8章1到7节你可以看到。当然旧约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故事，3000年以前，这个大卫先以色列王大卫犯罪，他犯了奸淫还有谋杀，他以为这些事情没有人知道，在撒母耳记下11章12章可以看到。但是上帝却通过先知拿单当面指出他的罪行，所以大卫王向上帝痛切的悔改并承认他的罪。在诗篇第51篇这里，大卫怎么说？求主将我的罪孽洗出净净，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他清楚明白，虽然他是犯奸淫他谋杀人，但是唯独得罪了神。所以我们要清楚，我们悔改的对象要对准我们的神，没有其他的。所以他继续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虽然大卫受到上帝严厉的管教，他的身体遭受4倍的惩罚，当然他的心灵也是受到很大的折磨，因为他自己儿子要追杀他，但上帝的爱遮盖了他的罪， 赐给他罪得赦免的这种喜乐，因为他是真正的悔改。所以最后主对他的评价就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三十六节，所以说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的神的旨意，遵行的神的旨意，就睡了，就睡了。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想要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能够得胜，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就要承认我们的自己的罪，活在上帝圣灵大能的引领。当然当我们偶尔被过犯所胜的时候，我们要记住上帝的应许，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我们要认，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感谢主，今天我们结论是什么？第一个，我们的神是这样爱我们，他愿意人人悔改得生命，他差遣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所预备的这样的救恩，所以我们应该回应，我们应该用相信悔改来做正确的回应。悔改是我们得生命的一个必要条件，悔改就是向主认罪，转向他，不断的来纠正生活的方式，对准我们的标杆，就是主耶稣基督，也就是从爱一切的事物，超过爱上帝的这个光景，来转回到基督为生命中心的生活，也就是我们为主而活的一个生命。好，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在我们开始每一天的一个生命的旅程，每一个征战之前，求你使我们记得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记得我们要悔改，向罪死，并赦免我们的罪。求你的圣灵赐我们你复活的大能，能够顺服你的旨意，单单的为你而活。求你引导你要我们走的永生的这个义路。谢谢你，谢谢你一切的恩典。我们同心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